不抵河会议开不开，中共权斗疑云重重。陈世民，中共阻挠议员参加台湾年会，起反作用。美人安全挫伤，南述做得仲不够。桑普，台湾人遭审查，被迫放弃香港工作签证。洛杉矶法轮功学员讲中共迫害。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丽文，今日是7月30日星期二。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中，干净世界影视平台干净 Rock 为你呈现一系列充满正能量的影视作品，每一部作品都精心挑选，不仅展现了正面的精神风貌，而且蕴含了丰富的传统价值，叫你在放松观赏的同时亦能够获得心灵上的启迪和灵感。标准订阅每个月只需$6.99，随时享受高品质的观影体验。黄金订阅每个月$9.99，享有更多专属内容和特权。使用希望之星的专属优惠码，即会享受15%的折扣。订阅连结请见置顶留言信息。加入间尖锅，同家人一起享受这个充满正能量的娱乐新选择。
下边是详细内容。一年一度，中共高层北戴河休假时间有到，这个历来是中共内斗的重点时段。但有分析认为，今年可能没有北戴河会议。20届三中全会开完至今，有关党魁习近平的各种传言不断，包括中风、被软禁等等。最近又有人发现，习近平连续多日没露面，党媒《人民日报》从26日到今日头版上都没有出现习近平的名字，因此又开始传言习遭遇政变。直到29日早上，习近平露面，同到访的东帝汶总统奥尔塔会谈，先打破传闻。独立时评人蔡晨坤发文讲，好多人寄希望于张又侠，但习近平新时代军头都失去了军权，一方面习不信任军队，剥夺军头的权力，另一方面清洗军队，将领人人自危，根本无力反抗。去年以来，习对张又侠的人马彻底清洗，习近平肯定在这种大清洗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亦就是说完全架空了张又侠。目前已经是7月底，按惯例中共高层随时进入北戴河时间。最近又传出北京铁路公安处对唐山和秦皇岛等地的火车迷发起询问告诫，并对职工调查，不给部分铁路线路拍摄，避免泄密，这个引起北戴河休假即将开始的猜测。不过时评人江心哲认为，今年北戴河会议可能不开，因为往年的安排是先在7月底8月初开北戴河会议征集元老的意见，随后是10月到11月开中央全会，元老的意见会被反映到中央全会。但20届三中全会从年底拖到今年7月，不久前刚开完，今年内仍不可能再开一次中央全会，因此北戴河会议就没必要了。江心哲亦谈到中共内部局势，他说刚刚开完的三中全会公布通篇都是假大空，这个有两个可能原因，一个是三中全会就是这样开的，会上讲的都是假大空，另一个可能是会上出现了激烈斗争，最后因为意见不统一，公布就只能够写成一个没有争议的假大空内容。中共要对外表示党内团结一致，所以不会将争议内容写入公布。江心哲认为全会上出现激烈斗争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二把手李强被排除出三中全会文件起草小组，谈经济的三中全会上主管经济的李强没有进入到文件起草小组，这个讲明习近平对李强不信任，中共的一把手这样不信任二把手，本身就讲明党内有激烈斗争。 此外，中共公安部王小孔在贵州视察时的讲话中，亦都直接不提习近平。从新华社报道来看，王小孔只是强调要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没有提到习思想，这个亦非常不正常的。李强、王小孔本身是习家军，两人接下来的动向备受关注。对中政策跨国会议联盟30号在台北举办第四届年会，有23国及欧洲议会共计49位议员及政要参与，这个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议会代表团。会议前，美联社披露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斯洛伐克、北马其顿、波斯尼亚同一名来自亚洲不想透露姓名的政界人士，他们收到来自中共的短信或者电话，叫他们放弃前往台湾参加 IPAC 会议。 IPAC 成立于2020年，是一个由来自35个国家共约250名国会议员组成的团体，主要关注中共对民主国家造成的挑战。IPAC 執行董事长佩伦德表示，过去几日来中共官员压力是前所未有的，这个是严重的外国干涉，不是正常的外交。台湾的外交部强烈谴责中共施压 IPAC 成员卑劣行径，并感谢 ICAP 友人坚定支持民主和台湾。这次台北年会将邀请台湾的总统赖清德出席并发表演说，台湾的副总统萧美琴将受邀出席年会。国际记者会指示，萧美琴29号在台北宾馆接见 ICAP 访问团时表示，访问团的来到正值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台湾正努力提升自我防卫、民主、社会以及经济方面的人性，这些对台湾及世界来讲都是至关重要。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9号采访了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陈世敏。其实每一年举行一次高峰会，今年刚好轮到我们台湾来举办，这个本身原本就是针对中共的，所以不理话今年是不是在我们台湾举办，我相信中共一定会打压，更何况今年在我们台湾举办，当然可能会叫中共觉得好像会提升我们台湾在国际的能见度，甚至叫全世界好像感觉我们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主权国家，这样当然更加引起中共他想要说透过各种方式去进行阻挠。陈世民认为，中共当然会对参与者进行施压恐吓，阻止成员国议员来台议会，这个是中共一贯的做法，我们台湾当然就利用这个机会叫全世界更加明白看到，为什么我们大家各国的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要团结起来开这个会议，就是因为中共经常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进行这样的胁迫性的作为，来破坏各个国家的民主自由。中共这样一种施压，这样反而叫大家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共的确是威权国家，的确他想去破坏全世界这些民主自由国家。其实我觉得他只是产生一种反效果，那对我们台湾而言，其实我们就把事实当全世界看到就好。陈世民表示，这次跨国会议联盟对阻吓中共很重要，这次峰会本来就是各国一些国会议员他们针对中共在整个全世界胁迫性的一种举动，或者一些带有权威性质的动作，他们觉得他们必须要串联起来共同来去应对这种胁迫性的作为，因为毕竟你看到这些国家他们基本上都是民主国家的国会议员，他们都是信奉民主自由价值的国会议员。根据美联社报道，7月2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国防部长奥斯丁同日本外务大臣川洋子同防卫大臣木原林在东京共同出席这次2+2安全磋商会议。 共同压制中共扩张的野心，以及确保印太地区的稳定。奥斯丁表示，这次指挥系统升级将是自驻日美军成立以来最重要的改变，也是我们同日本军事关系70年来最重大的改进措施之一。这些新的作战能力和责任安排将加强我们联合合作能力。目前有50,000名美军驻扎在日本，但位于东京西郊横田的驻日美军司令部并没有军事指挥权，其主要任务是管理美军基地。真正的指挥权来自于夏威夷的印太司令部。这次指挥控制系统升级将授予驻日美军司令部更多指挥能力。奥斯丁在开幕致辞时强调，中共正透过胁迫行为试图改变东海和南海、台湾周边及整个地区的现状。他还指出，北韩的核计划及其与俄罗斯的深入合作威胁到区域和全球安全。美日部长在联合声明中表示，中共的外交政策为了自身利益牺牲别人的利益，试图重新塑造国际秩序，令盟国和整个国际社会感到担忧，是印太地区及其他地区目前面临的最大战略挑战。日本正在加速军事建设，除了加强与美国和韩国联合军事行动，同时亦持续强化国内的国防工业。对此，希望之声记者29号采访了时事评论员南述，主要是应对中共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不断的对外扩张，在东海、南中国海、台湾海峡以及中俄联手在西太平洋的扩张局势，另外是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所有这一切一系列的地区，它的紧张局势不断升温，这个也是这一次二加二会谈的一个主要背景。讲到底，二加二会谈就是美日联合起来，在整个从东北亚一直到东南亚地区，从北到南的所有这些地区紧张局势升温，就是这么一个大的背景。林瑞认为，美日同盟难以压制中共的扩张局势，应该说这个是二加二会谈他们没办法有效地制止中共在整个印太地区的扩张形势。原因就是和中共目前所面临的国内经济下行的形势有很大的关系。随着中共目前在国内面临的越来越大的挑战，他们的扩张局势就不断升温。所以美日这次的二加二会谈，虽然你看他们发表声明言辞强烈了很多，但是很难说他们跟上了中共扩张的局势。二加二会谈言辞虽然是非常强硬，但是我们看到的是美日他们在行动上，在应对来自中共威胁的形式上，他们是有些落后。林述提醒美日等西方国家对中共的威胁还是估计不足，因为中国国内的经济形势不断地被中共带来越来越大的挑战。中共为了维护其统治，所以说它在周边的地区扩张，是和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乌俄战争以及朝鲜半岛的北韩和韩国之间紧张局势的升温，那个是同步的。所以说美国和日本讲到底就是美日包括北约，他们都对中共崛起的威胁仍然是估计不足。这个就是我的评论。一名台湾人表示，申请香港工作签证时，私人的秘书和 Instagram 均被港府审查，最终他不得不放弃到香港工作的机会。据 BBC 中文报道，化名思涵的台湾女生透露，她提交短期工作签证申请时，却收到入境处的回函，要求她解释在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的理由。被审查的秘书贴文是他分享时代革命纪录片的预告，号召网友进戏院观影，贴文当时设定为公开，因此香港入境处看到似乎属正常。但他发表在私人 Instagram 账号回忆多年前在台湾参与社会运动的短文，亦被入境处一字不漏地列出来。 诗涵形容好恐怖，完全想不到香港当局会仔细审查他的社交平台内容，看一下有没有涉及国安的贴文。诗涵说，我感受到他们强烈的目标就是在这里吓你，讲给你知，你不要对政治有任何的干涉和想法。最终诗涵选择不解释，放弃了到香港的工作机会。2020年后陆续传出台湾学者赴港入境时被带到小房间，被要求交代行程细节和在港联络人的个案。外界普遍公认香港政府有一张台湾政府官员的黑名单。台湾中央研究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林宗宏认为，这个是中共政权的威吓手段，希望借此压制台湾人参与讨论公共事务。对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那一方面，香港又标榜欢迎大家来投资，希望香港经济更好，但是他却是充满了政治审查，可以肯定地他将台湾视为境外势力。那就很多台湾人亦要去担心日后来香港的安全，所以第一个非必要不要去香港了，没必要为了五斗米而去折腰，除非你根本是有必要去香港。桑普认为，台湾人入境香港随时都会面临危险，不理你在国安法生效前还是之后发表过任何的言论，都是他的视野范围内，只要他将你的档案调出来，将你的有关社交媒体的贴文全部调出来，都可能会有这个危险。这个危险不单止是不批你的工签，甚至可能说批准你工签之后，有一日突然之间将你用公安法或者是23条立法来起诉，那那个问题就会更大。7月28号，洛杉矶部分法轮功学院在圣莫尼卡海滩举行反迫害15周年系列活动，向更多人讲述真相，呼吁立即停止迫害。身着黄色上衣的部分洛杉矶法轮功学员手中举着 SOS 活泽器官天理不容停止迫害法轮功等标语，过往游客纷纷大声表示支持。他们说，我知道法轮大法，他们是一群好善良的修炼人，没想到迫害仍在这继续，这个太残忍了，共产党是邪恶的，我们支持你们，你们好勇敢，真善忍，每个人都需要。在集会现场，法轮功学员小李讲述了中共对他父母的残酷迫害。小李的父亲是一名成功的商人和画家，自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后，父亲不但戒了烟酒，而且身体越来越健康，更重要的是父亲处处要求自己做好人。然而这一切美好却在1999年7月20号停止了。小李对特警员说，迫害开始当日，父亲被派出所的警察从家中带走，弟子女全部是中共污蔑法轮功的新闻，同样修炼的母亲后来亦被非法拘留，这个令当时10岁的他感到不安和迷茫，自己屋企的财产被中共的警察洗劫一空，父亲亦在遭受中共长期非人折磨后于2011年含冤离世，终年55岁。小李希望国际社会关注在中国发生的这场严重的人权灾难。据名为网不完全统计，从迫害开始到今日，最少有5088名可查证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这个只是突破中共网络封锁得以传出消息的冰山一角。1999年7月20号，中共发动了针对法轮功修炼团体的血腥镇压，在长达25年的迫害中，数以百计的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捕、判刑、酷刑折磨，乃至遭活摘器官杀害，无数家庭支离破碎。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留言、点赞、欢迎转发，那就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再见。